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北京时间12月18日星期四下午5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在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广播。首先，请您收听国际新闻。美国外交政策出现大的转变。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美国将朝着与古巴关系正常化的方向迈进，将在这个共产党领导的岛国设立大使馆。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在白宫发表讲话说，过去的50年显示，孤立政策并没有奏效，现在到了应该采取新方式的时候了。就在奥巴马发表讲话的同时，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发表讲话。他说，奥巴马总统值得古巴人民的尊重与认同。奥巴马和卡斯特罗星期二通过电话交谈了近一个小时，这是1961年以来美国和古巴总统之间第一次最具实质性的接触。与此同时，古巴释放了美国合同工艾伦·格罗斯。艾伦·格罗斯因为把通讯设备带进古巴，而在2009年在哈瓦那被逮捕。据媒体报道，美国已经确定是朝鲜策划了对索尼影业公司的网络入侵。索尼影片星期三决定取消发行一部虚构谋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情节的影片。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调查人员发现朝鲜与这起黑客行动有关。这起行动导致数万份文件泄露，并加剧了针对影片采访的恐怖袭击威胁。目前还不清楚调查人员做出这一判断的根据，也不清楚白宫将如何做出反应。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说，联邦调查局领导进行这项调查，并将在适当时候提供进一步的信息。索尼影业公司星期三早些时候表示，取消原定于12月25日的采访首映式。此前几家主要影院连锁院线都决定不上映这部影片。索尼影业发表声明说，该公司与这些影院有着同样的安全方面的担忧。索尼影业目前还没有关于这部影片首映式的计划。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曼苏尔向安理会提交一项决议案，该决议设定了以色列撤离巴勒斯坦领土的最后期限。但是曼苏尔星期三晚间说，他不准备要求安理会马上将这项决议案付诸表决，以便15个安理会成员国进行更充分的讨论。巴勒斯坦需要获得15个安理会成员国中的9张赞成票，5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的任何一国都有权否认这项决议案。这5个国家是英国、法国、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美国曾经利用否决权阻止安理会对以色列采取行动。人们广泛认为，美国将否决巴勒斯坦提出的决议案。澳大利总理阿伯特说，本周悉尼一家咖啡店发生的致命袭击案对有关当局是一个可怕的警告，而这起事件本来可能是能够避免的。阿伯特星期四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台采访时表示，他的政府将对这起袭击案展开迅速全面的调查。星期一，一名出生于伊朗的男子携带一支巨短的散弹枪在林特咖啡店劫持了17名人质，把他们扣押了16小时。警方对咖啡店进行突袭时，这名男子和2名人质被打死。50岁的摩尼斯曾经被控参与谋杀前妻，后来获得保释。他还因为40多起性侵犯和猥亵行为而受到指控。阿伯特星期三宣布将调查为何摩尼斯没有被列入恐怖分子监视名单，他为何得以保释，以及他为何能够看来是合法的拥有枪支。阿富汗当局说，一名自杀炸弹手在首都喀布尔郊区引爆自己车上的炸弹，炸死一名警察，炸伤2人。阿富汗安全官员说，警察星期四曾经跟踪自杀炸弹手驾驶的汽车，阻止他进入首都。印度成功地发射了本国研制的最大火箭和一个无人太空舱，这个太空舱将能够把宇航员送入太空。星期四清晨，地球同步卫星运载火箭 MK3 号在印度南部的一个城市发射升空。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业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的课程，第一课的题目是保持联系，第一部分，重点学习表示同情慰问的语言。首先是电话访谈，我们通过电话采访在北京的 Charles Blake 先生。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Charles Blake in his Beijing office. Hello, Mr. Blake. It's good to talk to you again.
Hello.
You met with Mr. Epstein after Shirley Graham rejected your final proposal.
Yes, I did. We were both feeling very disappointed with her decision. Her decision wasn't a complete surprise, however. She was very honest in all of our conversations. I knew that she was worried about the deadline and storage problems.
Okay.Let's listen now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
Well, it's too bad, but I guess things worked out the way we thought they might.
Yeah, but this has been a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us. Now we know what our biggest problem will be with the North American market.
Well, for me, of course, I'm still not happy. I think your machinery is the best on the market. It's just too bad that We couldn't convince Shirley. Still, I can understand her point, too. She's under a lot of pressure here to get this new operation going by October.
Sure.
Mr. Blake, you said the meetings in San Francisco were a valuable experience. What did you mean?
My discussions with Ms. Graham were a good preparation for working with other American managers. I realized that other companies would be worried about our lack of experience in the U.S.
You seem to have taken the rejection very well.
Well, we knew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be a difficult market to enter. Competition is very tough in North America, especially with high-tech products. But we believe in our product, and we are confident that we will succeed.
Thank you again for being our guest.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文化点滴，讨论美国公司的经理如何处理雇员的个人问题。
Welcom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how do American managers deal with their employees' personal problems?
Most managers understand that personal problems can prevent workers from doing a good job. Good managers will talk with their employees and get to know them. And if there's a problem, they will try to help find a solution.
So they'll try to understand the employee's problem.
Yes, there is an important idiom in English. It's to put yourself in someone else's shoes.
So you imagine yourself in that person's situation?
Yes, if you can do that, then you can really understand them.
Thanks, Gary. That was very interesting.
商务对话 Harris 沥青公司的生产部经理同手下的一名雇员谈话。这名雇员两个星期以来已经迟到了好几次。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ary, you're a great employee, but you've been late a few times recently.
Rita, I'm really sorry, but I'm having childcare problems.
What's going on?
Well, my mother used to take care of my son during the day, but she got sick and...
Oh, I'm sorry to hear that.
Thank you. I think she's going to be fine.
Oh, that's good.
So now my husband and I take turns driving our son to a daycare center in the morning.
Mary, I'm really sorry that you're having these problems. It must be very difficult for you.
Yes, it has been difficult.
How long will things be like this, do you think?
Well, my mother is feeling much better now, but she'll need at least another month of rest.
Well, that's not too long.
I'm glad you think so, but I'm worried about what other people think.
Oh, don't worry about that. I'll explain the situation to them. I'm sure they'll understand.
I'd like to start making the time up during my lunch break.
That sounds fair to me.
Thanks, Rita.
Oh, I'm sorry to hear that. I'm really sorry that you're having these problems. It must be very difficult for you. Oh, don't worry about that. I'm sure they'll understand.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expressing feelings.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Rita uses expressions that show that she understands Mary's feelings and her personal situation. When she hears that Mary's mother is sick, she shows sympathy with the expression, "I'm sorry to hear that."
Well, my mother used to take care of my son during the day, but she got sick and...
Oh, I'm sorry to hear that.
Thank you. I think she's going to be fine.
Oh, that's good.
Notice how Rita shows that she understands Mary's feelings by using the expression, "I'm really sorry."
Mary, I'm really sorry that you're having these problems. It must be very difficult for you.
Yes, it has been difficult.
And later, she tells Mary not to worry. She is sure that the other people will understand Mary's situation.
I'm glad you think so, but I'm worried about what other people think.
Oh, don't worry about that. I'll explain the situation to them. I'm sure they'll understand.
Understanding the personal feelings of others and showing interest in their problem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being a good manager.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下面我们复习第二课，保持联系第二部分，重点学习表示将来时态的用语。首先是电话访谈。
Today, we are talking again to Mike Epstein from his San Jose office. Hello again, Mr. Epstein.
Hello.
Today, we're listening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It took place after Ms. Graham rejected Mr. Blake's proposal.
Oh, yes. I remember that we were both a little sad.
Yes, and you talked quite a bit about the future.
That's right. We wanted to stay in touch.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So listen, what are your plans from here?
Well, tomorrow I'm flying to New York in the afternoon to meet with some prospective customers.
I certainly wish you the best of luck out there.
Thank you.
Also, I'd like to ask if you could just keep in touch later. I'm very interested to know what happens. In the future, we never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but it may be possible for us to work together.
Okay, I certainly will, Mike.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Epstein 先生。
Mr. Epstein, why did you want to keep in touch with Mr. Blake?
Well, I knew th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had excellent technology, and I knew we might want to buy from them in the future.
So you're taking a long-range view into the future?
Yes. You never know where you'll be in the future, so it helps to have as many friends as possible. Most of all, I like Charles, and I hope to work with him someday.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It was my pleasure.
文化点滴。这节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叫做建立关系网络？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American business people are always talking about networking. What exactly is networking?
Well, a network is a group of things that are connected.
Like the internet.
Exactly. The internet connects people. Networking means keeping in touch with the people you know in business. For example, your suppliers,customers, and co-workers. You can also network with people you used to work with and with people you knew at your university.
So why do people network?
Well, if you talk to a lot of people, you will hear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and your information will be up to date. This is important in business. And networking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if you are looking for a job.People in your network can tell you about job openings, and they can recommend you to their employers.
So, Gary, who is in your network?
People like you, and I am in your network.
I'll keep that in mind. Thanks for your tips, Gary.
Palatino 音乐制作公司副总裁 Amy Lee 刚刚同罗切斯特交响乐团签订了一份合同。他和乐团总经理 Harry Reese 在谈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Harry,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and the orchestra.
I feel the same. This is an exciting project.
I really like your idea about recording the major violin concertos. When will we be able to meet to discuss the details?
Well, I'll be back here in 3 weeks. We could meet then.
That sounds great. When you get back to your office, give me a call. We can set a specific date.
I'll do that.
So what will the orchestra be doing in the next few months?
Well, we'll be touring Europe for 2 months.
That sounds exciting.
Yes, we're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it.
听说练习，学习表示将来时态的用语，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I'll be back here in 3 weeks. We could meet then.When you get back to your office, give me a call. We can set a specific date. We'll be touring Europe for 2 months.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discuss ways to talk about the future. In English, you can use many different language forms to talk about the future. For example, when Mr. Blake tells Mr. Epstein about his plans for the future, he uses the expression, Tomorrow I'm flying to New York.
So listen, what are your plans from here?
Well, tomorrow I'm flying to New York in the afternoon to meet with some prospective customers.
In English, instead of using a special verb form, we often indicate the future by using time expressions such as tomorrow, later, or in the future. Listen to these examples.
Also, I'd like to ask if you could just keep in touch later. I'm very interested to know what happens. In the future, we never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But it may be possible for us to work together.
Okay, I certainly will, Mike.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also has examples of how to talk about the future. One common expression is, I'm looking forward to.
Harry,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and the orchestra.
I feel the same. This is an exciting project.
The modal will and its contracted forms, such as I'll or will, is often used to predict or promise something in the future, as in this example.
When will we be able to meet to discuss the details?
Well, I'll be back here in 3 weeks. We could meet then.
Sometimes will is combined with the ing form, as in the question, what will the orchestra be doing?
So what will the orchestra be doing in the next few months?
Well, we'll be touring Europe for 2 months.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第三课的题目是保持联系第三部分。重点学习邀请别人参加某一项活动的语句。首先是电话访谈。Charles Blake 先生从他在北京的办公室里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Mr. Charles Blake from his office in Beijing. Hello again, Mr. Blake.
Hello.
Today we are listening to the conclusion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 It took place just after Ms. Graham rejected your proposal.
Yes, Mike and I were talking about keeping in touch.
Yes, and then he invited you to play golf.
Yes, I remember.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Also, I'd like to ask if you could just keep in touch later. I'm very interested to know what happens. In the future, we never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but it may be possible for us to work together.
Okay, I certainly will, Mike.
One other thing.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afternoon?
Well, I have no plans.
Well, I remember the nice game of golf that we had together when I was in China. I have a membership in a golf club just across the bay here, and I've made some reservations.Would you like to join me in a round of golf this afternoon?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idea. Sure.
Good. The weather's fine.
Okay, let's go.
Great. I'd just love to get out of this office today.
Great.
Let's go.
接着我们继续采访在北京的 Blake 先生。
Mr. Blake,How would you describe your relationship with Mr. Epstein?
Well, I think that we have a good business relationship. We get along well, and I'm sure he'll remain part of my network.
You both share a strong interest in industrial technology.
Definitely, and I hope that we'll have the chance to work together in the future.
Mr. Blake,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me today.
It's always a pleasure.
文化点滴。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In America, is it appropriate to socialize with people from other companies?
Well, I would call that a gray area.
What's a gray area?
It's where the rules are not always completely clear.If the two companies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it may be okay. For example, maybe the other company sells supplies to your company. But if they give you gifts or money to get more business, then it can be a problem.
It sounds like an ethical problem.
Exactly. And if the company is a competitor, your managers may not like it if you socialize with people from that company.
Why not?
Well, they may worry that you might give away technical secrets.
That sounds like a reasonable concern.
So it's important to use common sense. It's also usually all right to socialize to keep in touch with friends.
Like networking?
Exactly. But you should be careful to avoid a conflict of interests.
Thanks for your information, Gary.
商务对话，在一次商务会谈之后 ，Winthrop 女士邀请 Vale 先生去参观她的工厂。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I'd like to invite you to see our factory while you're in New York.
That's very kind of you, but I'm afraid my schedule is booked up all next week.
That's too bad. Well, let's keep in touch. I may be in London early next year.
Okay. Please give me a call.
Thank you. I'll do that. Well, it's nearly 12:30. Why don't you join me for lunch?
I'm sorry, but I have other plans. Thank you anyway.
Not at all. Perhaps another time.
I'd
like to invite you to see our factory.
Would you like to see our factory?
I'm afraid my schedule is booked up.
Unfortunately, my schedule is booked up.
That's too bad.
I'm sorry to hear that.
Why don't you join me for lunch?
Are you free for lunch?
I'm sorry, but I have other plans.
I'm afraid not. I have other plans.
Thank you anyway.
I appreciate the invitation.
Gary 提示 ，Gary 给我们讲解邀请别人参加一项活动的语言和婉转谢绝邀请的语言。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accepting and declining invitations.
Declining?
Saying no. Earlier, we heard Mr. Epstein inviting Mr. Blake to play golf. Mr. Epstein makes the invitation using the expression, "Would you like to?"
Would you like to join me in a round of golf this afternoon?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idea. Sure.
Mr. Blake accepts,with the expression,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idea."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 also hear examples of invitations. But in this dialogue, Mr. Vail declines Ms. Winthrop's invitations. First, she invites him to see her factory. She uses the expression, "I'd like to invite you."
I'd like to invite you to see our factory while you're in New York.
That's very kind of you, but I'm afraid my schedule is booked up all next week.
That's too bad.
Mr. Vail thanks her for her invitation, using the formal expression, "That's very kind of you." Then he gives his reason for declining. Notice that he uses the word "but" and the expression "I'm afraid" to show that he cannot accept her invitation.Let's listen again.
I'd like to invite you to see our factory while you're in New York.
That's very kind of you, but I'm afraid my schedule is booked up all next week.
Ms. Winthrop then invites him to lunch, using the expression, "Why don't you?" Again, Mr. Vail declines the invitation, using the expression, "I'm sorry, but."
Well, it's nearly 12:30.Why don't you join me for lunch?
I'm sorry, but I have other plans. Thank you anyway.
Not at all. Perhaps another time.
When you are declining an invitation, remember to thank the person for the invitation and give a reason for declining.
Do you need to give a detailed reason?
No, you don't. Notice that Mr. Vail gives a very general reason when he says, "I have other plans."
Thank you for your tips, Gary.
I hope they've been useful.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外交政策出现大的转变。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美国将朝着与古巴关系正常化的方向迈进，将在这个共产党国家设立大使馆。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在白宫发表讲话时说，过去的50年显示孤立政策并没有奏效，现在到了应该采取新方式的时候了。就在奥巴马讲话的时候，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发表讲话，他说奥巴马总统值得古巴人民的尊重与认同。奥巴马和卡斯特罗星期二通过电话交谈了近一个小时，这是1961年以来美国和古巴总统之间第一次最具实质性的接触。与此同时，古巴释放了美国合同工艾伦·格罗斯。艾伦·格罗斯因为把通讯设备带进古巴，而在2009年在哈瓦那被逮捕。据媒体报道，美国已经确定是朝鲜策划了对索尼影业公司的网络入侵。索尼影业星期三决定取消发行一部虚构谋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情节的影片。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调查人员发现朝鲜与这起黑客行动有关。这起行动导致数万份文件泄露，并加剧了针对影片采访的恐怖袭击威胁。目前还不清楚调查人员做出这一判断的根据，也不清楚白宫将如何做出反应。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说，联邦调查局领导进行这项调查，并将在适当时候提供进一步的信息。索尼影业公司星期三早些时候表示，取消原定于12月25日的采访首映式。此前几家主要影院连锁院线都决定不上映这部影片。索尼影业发表声明说，该公司与这些影院有着同样的安全方面的担忧。索尼影业目前还没有关于这部影片首映式的计划。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曼苏尔向安理会提交一项决议案，该决议案定了以色列撤离巴勒斯坦领土的最后期限。但是曼苏尔星期三晚间说，他不准备要求安理会马上将这项决议案付诸表决，以便15个安理会成员国进行更充分的讨论。巴勒斯坦需要获得15个安理会成员国中的9张赞成票，5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中的任何一国都有权否决这项决议案。这5个国家是英国、法国、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美国曾经利用否决权阻止安理会对以色列采取行动。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说，本周悉尼一家咖啡店发生的致命袭击案对有关当局是一个可怕的警告，而这起事件本来可能是能够避免的。阿伯特星期四接受澳大利亚广播电台采访时保证，他的政府将对这起袭击案展开迅速全面的调查。星期一，一名出生于伊朗的男子携带一支巨短的散弹枪在林特咖啡店劫持17名人质，把他们扣押了16小时。警方对咖啡店进行突袭时，这名男子和2名人质被打死。50岁的摩尼斯曾经被控参与谋杀前妻，后来获得保释。他还因为40多件性侵犯和猥亵行为而受到指控。阿富汗当局说，一名自杀爆炸手在首都喀布尔郊区引爆自己车上的炸弹，炸死一名警察，炸伤2人。阿富汗官员说，警察星期四曾经跟踪自杀爆炸手驾驶的汽车，阻止他进入首都。阿富汗近几周不断发生自杀爆炸事件，仅仅在上个月喀布尔就发生12起自杀爆炸。此外，伊斯兰叛乱分子屡次发动突袭行动，他们企图在大部分外国军队于本月底之前撤离之前占领更多地区，并制造不安定气氛。外国军队已经在阿富汗驻扎了13年。本星期早些时候，阿富汗总统加尼谴责塔利班的致命袭击，表示对平民和军事目标发动的这种袭击是非伊斯兰的。印度成功地发射了本国研制的最大火箭和一个无人太空舱，这个太空舱能够将宇航员送入太空。星期四清晨，地球同步卫星运载火箭 MK3 号在印度南部安德拉邦的斯里哈里科塔升空。这种火箭能够把更重的卫星送入太空。近年来，印度已经成功地发射较轻的卫星，但是在发射更重的卫星上遇到困难。今年9月，印度的火星轨道探测器进入火星轨道。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17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卢布面值今天也就是星期三早晨下跌5%，本星期已经损失20%，今年以来更是下跌50%，俄罗斯经济摇摇欲坠。而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久前表示，美国为首西方的经济制裁愚蠢不堪。与此同时，中俄两国在即将翻过的2014年快速加大了军事与经济合作的脚步。曾有分析称，俄罗斯做出亲近亚洲表态的同时，美国遇到了新的挑战。那么随着俄罗斯经济急速下滑，中俄美正在进行的三国演义将如何发展？时事大家谈邀请和观察人士和学者来进行解读。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白桦你好。
你好，你好。
好的，白桦通过 Skype 从莫斯科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观察人士龚小夏博士。小夏你好。
你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热线免费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观众和听众呢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
访谈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篇相关报道。2014年，因为乌克兰危机，美国和俄罗斯关系走向全面对峙。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却达到官方所说的史上最好阶段。有分析人士警告，美国决策者要严肃对待中俄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因为中俄轴心将挑战甚至瓦解美国领导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请看美国之音思阳任玉阳的年终报道。
2014年3月，俄罗斯宣布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纳入俄罗斯版图，俄罗斯与美国以及欧盟的关系恶化。之后，俄罗斯继续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反政府武装，美国、欧盟和日本联合对俄罗斯进行了几轮制裁，双方的对抗愈加的激烈。2014年9月24号，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联大会议上将俄罗斯与埃博拉病毒和伊斯兰国并称当今世界的三大威胁。
As we gather here, an outbreak of Ebola.
我们在这里开会之际，埃博拉的爆发让西非公共医疗体系难以招架，同时疫情还向其他国家蔓延，形成威胁。俄罗斯在欧洲的侵略行径让我们想起大国为满足自己的领土野心欺凌弱小国家的年代。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恐怖分子迫使我们不得不正视黑暗之心。
美俄的这次对峙被视为是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在西方社会对俄罗斯厉声斥责并实施多轮制裁的同时，中国不仅拒绝制裁俄罗斯，而且还给予了俄罗斯大力的支持。乌克兰危机之后，中俄高层的互访和商务往来齐头并进，两国在能源、金融和货币领域的合作越发的紧密。2014年5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中国，参加第四次亚行峰会。普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起见证双方签署了巨大的天然气合同，同时两国还签署了中俄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宣布中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普京称两国关系堪称史上最好，中国官员也用史上最好阶段形容当前的中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提出了亚洲新安全观，这被西方解读为中国版的门罗主义，即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这个亚洲新安全观得到普京的支持和认可。2014年10月，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俄罗斯，双方再次签署50多项协议，同时两国央行还签署了规模为1500亿人民币的本币互换协议。中俄两国的密切接触，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径，加上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动作，俄罗斯和中国在西方总是被相提并论。美国官员和学者呼吁警惕两国，因为两国可能会挑战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美国国防部常务副部长罗伯特·沃克就表达过这样的关注。2014年9月底，他在美国智库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说，
这两个国家绝对相信过去70年来建立起来的现行世界秩序某些方面需要改变，这应该是我们一直要注意的一点。
2014年11月10号，北京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习近平和普京再次会晤，这已经是两人一年内的第五次会晤。虽然普京为习近平夫人彭丽媛披毛毯御寒一事遭到外界的调侃，但是普京向中国示好却是不争的事实。峰会期间，两国再次签署天然气协议，到2018年时，中国将取代德国成为俄罗斯天然气的最大的买家。除了在政治经济领域中密切合作之外，中俄的军事合作也日益的紧密。11月19号，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访问中国，他表示中国和俄罗斯有意建立区域性的集体安全机制，这个机制被外界解读为类似西方的北约。中俄双方已经联合举行过3次海军演习，不过双方明年春天在地中海举行的联合军演的计划则被视为两国朝东方北约迈进的最直接的证据。俄中军事上的接触让西方的观察人士愈加的担忧。韩国阿桑论坛的主编饶继帆称，中俄这次的密切关系并不是权谋婚姻，而是源自更深的国家认同，因此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The driving force between the Chinese-Russian growing cooperation is national.
我认为驱使中俄两国走近的原因是国家认同，而不是国家利益。我所说的国家认同是他们对其政权合法性的看法，他们对西方文明、西方价值观以及颜色革命所给他们带来的威胁的看法。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他们为自己的国家设定的一系列理念是将两国连在一起的力量。
What they want to do in terms of creating a set of ideas for their country is what actually drives them together.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俄罗斯及欧亚项目主管安德鲁·库钦斯说，俄中关系能走多远，关键还是取决于习近平。
How far the relationship goes, I will.
这个关系到底能走多远，根本上是取决于习近平先生的意向。如果他已经更好地准备来挑战美国的力量，他会发现与俄罗斯更多合作就会更加有好处。
If he is more ready to contest U.S. power, then he will find, I think, greater utility from some kind of greater condominium with Russia.
不过，专家们也承认，俄中关系并非没有相互冲突的地缘政治利益。比如中国政府一直试图在加强中俄关系和扩大与美国及其盟国的合作之间取得平衡，而普京则试图不顾中国的意见加强与日本的关系，同时普京也加强了与朝鲜领导人的接触。 VOA 卫视思阳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好，刚才介绍的是一篇年终报道，介绍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中俄、美俄以及美中关系的三角变化。但是最近一个星期呢，这个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俄罗斯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困难，俄罗斯的卢布的面值不断在下跌，俄罗斯的股市暴跌。与此同时呢，俄罗斯的目前的这种民众的情绪也非常的悲观呢。尽管俄罗斯的央行在采取不断的这个措施，但是俄罗斯的经济确实面临了很大的困难。首先请我们在莫斯科的美国之音的这个特约记者白桦来介绍一下最近这一两天，尤其是今天俄罗斯经济的情况、俄罗斯民众的气氛，以及俄罗斯政府会采取哪些进一步的措施防止俄罗斯经济的进一步恶化。白桦。
你好，你好。今天呢，今天从目前这个现在这个来看呢，现在这个卢布和欧元和美元的这个汇率呢稍微稳定了一些，但是呢形势实际上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比方说今天早晨的这个卢布继续贬值，但是现在呢又看卢布又反弹了一下。至于说过几个小时之后是什么样的形势呢，目前还不清楚。星期昨天和前天呢，俄罗斯把他们称为是黑色的这个星期一和黑色的星期二。可以说呢，现在是俄罗斯这个居民当中的一片的恐慌气氛，特别是在这个权贵阶层，特别是在这个中产阶层，主要是有这个银行中有储蓄跟外部联系 多一些，这部分阶层这个民众当中这个恐慌气氛非常非常严重。另外呢，昨天晚上呢，很多人开始提这个现金，提现金就是说，然后抢购这个去超市抢购这个耐用品，主要是抢购这个电视、电冰箱，比方说这个我看那个社交网上有很多人发表这个图片，像这个瑞典的这宜家这个超市，他们打算这个提价，很多人想赶上这个在提价之前呢来抢购这个家具。结果这个超市当中排了很长很长的队。那么除了宜家之外呢，莫斯科有一些超市是这个大的超市是这个通宵营业的。通宵营业呢，那么很多人也去这个超市也是排队抢购一些这个电器产品。另外呢，我刚才看最新的一个报道，就是说俄罗斯的两家最主要的这个房地产开发商呢，他们说最近这个12月份呢，他们接到的这个买房的这个申请呢是非常非常的高，超过这个破纪录，就是说许多人为了害怕这个卢布贬值呢，想赶快把钱取出来然后这个花掉。另外还有一个不好的迹象，就是说当然现在还看不到，就是说大规模的这个民众的这个挤兑去银行挤兑现金的这个情况，但是呢有这种迹象，就是说逐渐有更多的人呢去银行然后提取现金。另外呢，就是很多人还抢购这个汽车，今天的报道说的是很多大型的这个汽车销售商呢已经停止了这个对这个汽车的销售，因为害怕这个损失太大。而且呢像一些宝马呀其他一些欧洲品牌的汽车呢已经停止这个供应俄罗斯市场。另外就是苹果手机，苹果产品他们这个11月份呢已经这个提价了25%。前几天呢，昨天和前天呢，这个苹果在这个网上，在俄罗斯的这个网上商店呢，宣布这个暂时停止这个销售。总之来讲呢，一片恐慌气氛，人们不知道这个这种形势持续多长时间，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谷底是在哪儿？今天这个卢布，现在的卢布我看一下，卢布目前的汇率是。一个欧元兑换一个欧元兑换82个卢布，那么几个小时之前是一个欧元兑换84个卢布，那么美元呢？一个美元现在兑换是大约65个卢布，几个小时之前是67个卢布，就是说现在这个谷底是在哪？会不会这个一个欧元兑换100卢布，或者是也有人说明年会到这个一个美元兑换200卢布？许多人现在不清楚未来的这个走向。另外一个就是俄罗斯央行宣布这个提高这个基本利率，宣布一下提高，从10.5%提高到17%。这个在俄罗斯国内呢面临了很多批评。许多人认为说这么高的利率等于是这个扼杀俄罗斯经济。另外一个最新的现象就是说，一些银行之间的这隔夜拆借这种交易呢，现在已经停止了。另外一个就是说，银行对外放贷呢，现在已经停止了。所以说有一种很不好的趋势，如果就是20%这个利率如果持续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呢，那么明年第一季度呢会造成一些俄罗斯的一个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倒闭，就是说俄罗斯金融市场危机会越来越严重。
好的，谢谢白桦。白桦提供了非常详尽的这个信息，
非常有意思。我还想补充一点呢，我上个礼拜在到纽约去了一趟，我到了就长岛，正好跟长岛的那边一富人区的一个负责，就是一个房地产商聊起来，他说今年呢，他往年就是前两年中国很多人过来买房子，现在俄罗斯的人越来越多，中东人也越来越多，就自从石油开始跌价以后呢，中东人和俄罗斯人在长岛买那些几百万的房子，那是简直是要排着队买。
是因为他们对俄罗斯经济现在几乎失去信心了，想把自己的资产转移到美国吗？
有这个趋向。我就记得参议员麦凯恩曾经说过一句很有趣的话， 他说俄罗斯这个地方啊，就是一个大加油站之后后边有一块国土，
嗯，
所以石油是俄罗斯的命脉。我们在最近几个月看着这个石油往下跌，那么石油专家们对这个做的分析就说这个石油会不会重新上扬。但是呢，这就是美国的金融分析商石油行业的分析商说，这油价一时半会儿涨不回去，因为呢，美国这几年呢在开发这个油页岩呢，开发的非常快，而这现在新的汽车的用油量啊什么等等，都在这个下降，所以呢。美国的油价从去年到现在降了差不多40%、
嗯、那么等于说它是捏住了这个俄罗斯的油的这个命脉，它的喉咙。那么我想问问，就是目前俄罗斯它的经济遭遇这么大的震颤呢，是不是跟美国的这个以美国为首的这西方世界对它的制裁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呢？
我个人不觉。
为什么呢？
有很多制裁是跟军火跟什么跟这些有关系的、嗯、但是呢，实际上这个就是说俄罗斯这些年吧，它也经济转型，它的军火它的各方面东西销售量并不是那么大，西方这个制裁很多也是象征性的。那么最关键的就是说俄罗斯能捏住它的命脉的就是它的油和气。那么我们都知道俄罗斯跟中国是签署了一个每年680亿立方米这个天然气的协约，所以呢，实际上呢，俄罗斯还在控制这个，而对于欧洲来说还并没有找到取代俄罗斯能源来源的这些途径。所以这个制裁呢，反正是很多是这种属于这个形式上的，或者是就是说表一个态，但实际经济制裁真正的问题还就是这个世界能源的格局在改变。
嗯，谢谢。那么白话我想问问您，就是说从您的观察来看呢，就是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尤其是在今年，就是2014年即将过去，那么中俄之间的关系呢跟以前相比有什么样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我可不可以先补充一下，就是放台这个顺着先放台这个观点。
嗯，
很多人在俄罗斯分析呢，即使这个油价回到100美元之上这个水平，回到就是说几个月之前比较高的这个水平呢，俄罗斯的经济呢，他们也不会就是说马上好起来，因为在这个国际市场能源价格下跌之前呢，俄罗斯经济它的这个增长潜力啊，已经基本全部这个消耗光了，它基本就是增长没有这个驱动力。另外一个呢，很多人认为就是说卢布呢这么疲软呢，现在卢布崩盘呢，即使油价恢复到原来这个水平呢，高水平呢，那么卢布也不会马上这个坚挺起来。实际呢现在目前这个经济危机呢，金融危机呢，很多人认为就是说除了这个西方制裁，另外一个油价下跌这么个因素之外，最根本的因素是俄罗斯这个经济的结构性的问题。另外最最最根本的因素就是说市场不信任俄罗斯目前的这个前进方向，对俄罗斯整个失去信心，或者是说到最根本，对普京政府呢失去信心，对普京政府采取的这些政策没有任何信心，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说那么普京如何来这个稳定这个市场，稳定这个民心呢？这是一个对他来讲是一个最大的挑战。那么明天呢，普京就是他开这个每年的这个新闻发布会，所以说看看普京他明天呢会有什么这个重要的这个宣布，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至于说习近平这个上台之后呢，俄罗斯跟这个中国的关系，当然现在可以表面上看这个两国的关系越来越好，特别是这个在大形势下由于乌克兰危机，那么西方对这个俄罗斯制裁，俄罗斯更走进这个中国。另外一个呢，从这个中国的角度来看，由于存在着这个南中国海问题，许多人认为就是说中国也面临着这个美国的压力，它也需要这个从俄罗斯走近，那么这样就是说这两家这个共同的利益呢驱动使两家走近在一起。另外从这个习近平这个行事风格上来看，他与普京也比较相似，比方说中国对待国内的这个异议人士这么态度立场跟俄罗斯呢看非常非常相似。 总之，两个人对行事风格很相似，就是说比较容易能找到这个共同语言。
小夏在国际政治当中有一句大家都说的话：国家与国家之间不会是永远的朋友，也不会是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那么你在你看来，俄罗斯、中国和美国相互之间的这种利益关系究竟是什么？今后会不会有哪些演变？
啊，演变是肯定有的，演变正在进行中。
是
这个演变的基础，就是看谁的这个国力啊，到底是整个这个经济实力和政治社会实力，还有一个是正，一个是这么说吧，一方面正能量，一方面负能量，就是说你实力有多少，你捣乱能力有多大，是不是？所以一般来说，美国呢现在是处在一个，就是也是美国一个外交政策一个十字路口，就是美国人就想这世界警察当不当下去，要当下去呢，美国是有负担不起的这种感觉，美国国内人民也不愿意，所以呢，美国是比如俄罗斯干预，俄罗斯吞并这个克里米亚，俄罗斯跟乌克兰，甚至就是把一半架民航机打下来。这种时候呢，美国的表现非常软弱，也就觉得美国自己觉得他在俄罗斯当地本身的利益并不那么大，他也干预不起，他不愿意当这个警察。那么美国跟中国之间呢，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国，就是对手国，是不是？因为第一大是加拿大嘛，因为石油。然后呢，这中美之间的关系是很多的，美国是宁可跟中国拉更多的经济关系。但是呢，在这种意识形态上呢，美国总是跟中国就是不是能够合拍的，而中俄之间意识形态上相对比较合拍，但是中俄之间长远来说利益冲突恐怕远远大于这个利益也一致。
好，谢谢小夏。接下来我想问问白桦啊，就是说到刚才我们在谈到这个俄罗斯、美国、中国之间的关系，我想尤其来谈一谈，就是俄罗斯和美国目前，因为俄罗斯受到美国的这个制裁，那么他们的这个矛盾呢，您认为它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就能不能这个解套？什么时候可以解套？这个取决于双方的哪些因素呢？
很多人认为就是说，现在俄美关系呢，基本处于这么一个冻结这么状况，就是说，已经坏到不能再坏的这个地步了。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呢，就是说现在的俄美关系呢，甚至比这个苏联时代的这个苏美关系呢，还危险。因为什么呢？苏美关系虽然说是冷战时代双方是敌人，但是双方都有一个游戏规则，那么都有一个这个红线，都有一个底线，双方都知道这个底线在哪儿，所以不想这个越过这个底线。正因为基于这个因素呢，所以说苏美在这个80年代、70年代后期呢，才开始这个核裁军谈判，签署了一系列这么这个协议。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俄美关系没有这个游戏规则，不知道这个红线、这个底线究竟在哪儿，这是最大的这个担忧的地方。另外一个俄美关系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双方之间联系的因素非常非常少。俄美之间几乎没有生意，这样没有生意，也就是说双方之间的各自国内也就是没有这个利益集团对这个关系感兴趣。那么呢，从俄罗斯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说认为奥巴马这个政策基本都是了解了，那么美国马上会准备这个总统大选，那么所以说呢也没有太大的意思来这个改善俄罗斯同美国的关系。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也觉得普京在台上呢，那么推行这么一个意识形态，这么一种这个政策呢，只要普京在台上，俄罗斯这个政治不发生太大的变化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就是双方没有生意。
好，谢谢白桦。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和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观察人士龚晓霞博士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的参与。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好，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
和更多的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2014年中国法治状况，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